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爱关怀新磁场，心与心的连接，心与心的凝聚。我是李诺，
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我是蓝冰燕。
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我是唐曼。听说呀，在过去的100天里有16位名人相继去世，那舆论圈里呢就不断地发出唏嘘悲叹，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呢再一次证明他们在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其实吧，每天都有人在死去的，只不过说呢，很多人的死呢是不被大众关注的。那在人看来呢，名人的生死呢都是很有价值的，一方面供人娱乐，那同时呢也是让人纪念的。
嗯，但人的纪念常常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祈愿祝福逝者去到没有疾病患难的天堂。可是天堂是上帝的所在，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能够去天堂与上帝同在的呀。
是啊，所以呢，人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呢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呢又相信有完美的天堂存在。
可能那些愿逝者去天堂的人呢，也并不是真的相信有天堂，只不过是用天堂的美好安慰一下活人和自己罢了。
嗯，自欺欺人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天堂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是我们所信的基督信仰并不是人们以为的虚幻的精神支柱，而是关乎人为何活着，死后又去哪里的根本实际问题。
所以其实人在世上追求的金钱、地位和名望才是虚幻的，终究不能够满足人心底的渴望。只有赐人永生的上帝才能够给人实实在在的平安与盼望。
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位癌症患者，他就是因着属天的盼望，能够坦然地面对和接受生死患难。他叫常约瑟，10年前身患凶险的癌症，被医生数次宣布病危，如今他仍然活着，并用生命见证着神的大能。
我们关注你的关注，
我们关心你的关心，
我们思考，我们发问，
新的磁场，爱的能量，
有最美的梦想。
新磁场大平台，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今天分享的这篇《走出心中的坟墓》是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常约瑟抗癌专栏，是常约瑟弟兄写于他与癌症共舞的5个年头。常弟兄写道，5年前我正值事业巅峰，与妻子儿女们过着其乐融融温馨小康的日子，没想到我被告知得了晚期肾癌。在现代医学中，这是个疑难的不治之症，平均存活率只有1年时间。在短短的6个月里，我在死亡的幽谷里徘徊了2次，饱尝了2次极端痛苦的大手术。手术后的我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躯体，除了惨不忍睹的巨大伤痕外，因拳头大的癌瘤原生在左肾上，我失去了一个肾。因第一次手术切除左肾后的3个月内，癌瘤急速扩散到我的胰脏，我失去了胰脏。又因摘除胰脏的手术有如深入虎穴，需过5关斩6将，穿越肝、胃、脾、12指肠等层层脏腑器官。我失去了12指肠、一部分胃和脾。失去了这么多上帝创造的珍贵器官，我发现自己如同婴儿般无能无助。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时刻都是一个未知的艰辛挑战。残留下来的胃变得异常敏感，只要我略吃一点他不喜欢的食物，就会大闹天宫，让我痛不欲生。 失去了十二指肠，不管我咽下什么山珍海味，也无法把营养全部吸收进体内。失去了胰脏制造的外分泌液和消化酶，每顿饭前我必须牢记要吞下一种昂贵的消化酶药物，否则吃下肚子的任何食物都无法被消化掉。失去了胰脏内分泌腺制造的胰岛素，我的血糖就会上升到致命的极点，随时都会去死亡幽谷徘徊。为了能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我必须在每顿饭前往自己的身体内注射胰岛素。我必须至少一天五次用尖针扎手指去测验血糖的指数，然后根据测验后的结果去调节胰岛素的药量。我变成了一个生物人，每一时刻都要依赖药物维持生命。虽然第二次手术成功地把毒瘤与胰脏切除，手术三个月后的 CT 扫描显示肿瘤再现，并以每三个月增倍的速度繁衍。我被告知生命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在医生的建议下，我报名当了白老鼠，加入了当时还没有上市的一种标靶新药的临床试验。医生告诉我，如果运气好的话，这个标靶新药的临床试验也许可以把我的生命期限延长一年。参加试验的病人每两个星期就要抽一次血检验各种不同的指标，每三个月就要照一次 CT 扫描，观察标靶新药对肿瘤的治疗效果。每次去医院见医生听取检查结果，都是一次魂耗魄丧的经历，如同是踏上一次通向死亡的旅途。人固有一死，这个道理人人都知道，但轮到自己面对死亡时，并不是人人都能坦然面对的。据说60%的癌症病人是被自己的病吓得抑郁而死的。当我了解到我的医生和标靶新药临床试验是用每三个月的疗程作为他们的计算单位来观察治疗效果时，我意识到死亡距我只是寸地尺天，我陷入了死亡的恐惧痛苦之中，血泪盈襟，魂断如蚕丝。在我就医的肿瘤医院内有一个社会部，也许是我的肿瘤主治医生把我当时精神低落到几乎崩溃的状况通知了这个部门。记得那一阵子，每次我去医院复查，一位在社会部工作的凯瑟琳女士总是出现在我的身边。在她的一再游说下，我被连拉带扯地拖进了一位心理医生的诊室，并被诊断为患有忧郁症。医生给我开了两种医治忧郁症的处方。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是依赖药物控制我的忧郁症，还是祈求上帝赐予我力量和平安。那是一个心灵里厮杀激烈的征战，我最终选择了后者。人在绝望无助之时，才会更加依靠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在这段艰难的日子，我时常仰望苍穹，祈求上帝赐予我平安和力量。我时常阅读圣经，盼望圣经里的话语言辞变成活的泉水，医治我心灵上的创伤。
福就必然得胜，如影展翅上腾。
昌弟兄说，最终帮助我从抑郁恐惧中解脱出来的是一个在圣经长卷中意想不到的人物，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在圣经里找不到他讲的任何一句话。他是一个病患，我猜想他和我同病相怜，患上了类似癌症的不治之病。他就是死了四天之后被耶稣从坟墓里呼唤死而复生的拉撒路。我在病中重读拉撒路死而复生的圣经章节，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人物，他死而复生的奇遇不再如传说中莫不可测的神迹，他就活在我的身边，用他默然的榜样带领我走出苟延残喘的幽谷，赋予我勇气度过逆境中每一天无法预测的难关。拉撒路的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这短短的几句经文让我茅塞顿开，领悟出在幽暗中徘徊的我与拉撒路钻进了同一个洞，这洞是个黑暗的死穴，进去的人便陷入恐惧绝望中无法自拔。这洞没有空气，进去后让人窒息，没有了求生的欲望。这洞被一块巨石挡着，不把它挪开，洞里的拉撒路和我没有一线生机，只能束手待毙。我们都无法凭个人的力量去挪开挡在洞口的巨石。拉撒路毕竟是一个已经气绝四天的死人，他的尸首已经开始腐烂，散发臭气，而我也是一个拿到了死刑宣判书，被挥之不去的恶魔无情吞噬的癌症四期的病人，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摆在我面前唯一的生路，就是完完全全地依靠那至高无上全能的神，伸出他怜悯的手，挪开挡在洞口的巨石。在墓洞里的拉撒路，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他是一具僵尸，一个被死亡紧紧捆绑住的躯壳。在耶稣的一声呼叫下，拉撒路出来，他就从死亡中复活，身上的捆绑被解开，从墓洞里走了出来。拉撒路向我揭示了一个奥秘，如果一个人学会了如何去面对死亡，就会知道如何去珍惜他人生旅途中的每一天宝贵的时光。这是我的必修课，我开始懂得必须要学会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坦然地面对死亡，平静地接受死亡，解开惧怕死亡的捆绑，这样我才可以从终日血泪银金蚕丝断魂的逆境中走出来。从惧怕死亡的捆绑里解脱出来，我如同婴儿似的开始了一个新生活。我不再把每三个月的 CT 扫描检查报告视为死刑判决书，无论如何我都庆幸自己在走入癌症旅途终点之前有珍贵的时间去向亲人和友人们倾诉我对他们的爱。我不再为自己成了生物人而自怨自哀，每当残缺不全的胃在大闹天宫，血糖超高或超低而引起我腿脚发软，心脏压力加大，心脉急速快跳，头晕眼花，我都会感慨惊叹赞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大能，他可以在人体内创造出这么多不可思议无可代替的珍贵器官。我为自己过去在没有失去他们时那理所当然的心态而汗颜无地。我不再继续徘徊在绝望的幽谷。死而复活的拉撒路从血洞里走出来后究竟又活了多久，我无从考察，但我相信因为他经历了死亡，学会了怎样去拥抱死亡，他活的每一天都沉浸在上帝的荣耀之中。光阴荏苒，今年已是我走在癌症旅途上的第五个年头了。当初与我一起参加标靶新药临床试验的癌症患者大都撒手尝试了，但我还奇迹般的活着，成了试验室里硕果仅存的珍稀白老鼠。 每个月走进医院复查时，我的肿癌医生总是热情相见，握手言欢。他告诉我，在众多参加标靶新药临床试验的病人中，我是名列1%的前列，是属于收到最好的疗效、活得最久的极少数幸运病人之一。我还活着，这句话竟成了我近年来开口回应亲朋好友问候时的一句口头语。
说，在与癌共舞的5年中，远离了繁剧纷扰的工作，让我有机会与家人朝夕相处，体会蜗居家中的温暖。这是在我与妻子从相识到相守，共同牵手30多个春秋里最情深意笃的岁月。我们一起在后院的山坡上浇灌生机盎然的花草，种植蔬菜，喂池塘里5颜6色的锦鲤鱼，听一对可爱的鹦鹉吱吱喳喳的唱歌，到鸡笼里十几只捧在手里还热乎乎的母鸡下的蛋，与2只忠实可爱的狗戏耍为伴。我珍惜这些与妻子相濡以沫的每时每刻，把每顿粗茶淡饭都视为上帝赐予的最后晚餐。我是一个幸运儿，生病后我一直被家人的爱环绕拥抱。实际上，在精神上遭受压力最大的，并不是面临死亡的癌症患者本人，而是患病者周围最亲近的亲人。他们每天要承受的即将失去亲人的痛苦，是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妻子以她坚强的信心，默然地陪伴着我，独自一人支撑着里里外外。3个孩子时常从他们大学繁重的学业中抽空回家看望我，我在3个孩子面前从不避讳谈论死亡，他们也从父亲无法预测的生命中学习面对死亡和如何不受情绪干扰，集中精力地去读好每一门功课。我并不是一个生性刚强、有泪不轻弹的铮铮铁汉，相反，我从小个性比较敏感，处事待人有点多愁善感。在与癌共舞的5个春秋里，即使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我还会常常流泪。每次送别3个孩子回校园，止步于家门口与他们拥抱道别时，我会流泪。当夜尽人稀，在璀璨的星光下与妻子在后院倚肩而坐，我会流泪。清晨漫步于后院的山坡，沉浸在上帝创造的绝佳自然作品，观赏着那些带着露水的粉红玫瑰、无名的野黄花，静静地覆盖在山坡上 湛蕊满园的爬地虎，我会流泪。送别飞越太平洋，横跨北美大陆来看望我的亲朋好友，我会流泪。在微博评论栏中读到网友们的肺腑流言，我会流泪。但不同于自怨自哀、终日血泪盈襟的哭泣，这是亲情感恩的泪水，这是倾心吐胆的泪水，这是洋溢着爱的泪水。在泪水中，我沐浴着上帝垂怜的恩泽，在泪水中，我的信心愈加坚强。我居家中养病，并不意味着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里。我尝试享受着施比受更有福的乐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去帮助周围需要帮助的人。有不少新确诊的晚期癌症病人，听闻我的病例后，纷纷打电话来询问我治疗的情况。我无意间就当了业余癌症咨询顾问，我听取他们的倾诉哀肠，安抚他们的伤心悲痛，我成了一个活的见证，与他们分享我在癌症旅途上从恐惧死亡到接受拥抱死亡的经历，如何学习完全的交托，每天都活在神的荣耀里。与癌共舞，我不再惧怕死亡。虽然两个月前的 CT 扫描确诊我的癌症已扩散到肺部，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不去计算还剩下多少时间走到人生旅途的终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心怀感恩，恬然自得地迈步于我的癌症旅途上，尽情领略欣赏路边风田月朗的美景，力所能及地伸手帮助路人跨越荆棘寒途。我不再把癌症视为飞来横祸，而是把它当作上帝赐给我的一个获得超绝非凡崭新生命的阶梯。前不久，妻子向我表露她的一个心愿，她希望在我们撒手人间后，我们的三个孩子会在心里纪念着自己的父母，而不是在形式上去墓地祭拜我们。妻子的话让我想起12年前，我曾经在南加州的玫瑰港墓园买过两块墓地，坐落在南加州风景优美的玫瑰港山上，墓地林茂叶繁，花草争芳吐艳。虽然我没有亲自去考察过，但据说那两块墓地位于玫瑰港山上的一处高地，居高临下，纵览群山翠色，风景独好。妻子的心愿让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两块被我淡忘的墓地。我真的需要长眠在这风景优美的玫瑰港山上吗？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起伏不定的你找生命起落来去如风，转眼名利消失无踪，曾经拥有一切瞬间化作虚空，若不是靠着上主恩典，日子真
长约瑟弟兄呢，因着学会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上帝，他已经能够从容地面对疾病和死亡。但死后如何安置呢？这对生者来说也并不是轻松简单的事。当他又在重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记述，发现拉撒路从血洞里出来之后不久出席了一个宴会。圣经里说，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也是为了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拉撒路安静地坐在宾客盈门的宴会桌前吃自己的饭。因有好些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那这一段经文让长约瑟有所感悟， 他说，从木洞里走出来的拉萨路不用开口讲一句话，不费一句口舌，就使得众多疑心重重的犹太人心服口服地信了耶稣。至于拉萨路后来死去葬在哪儿，圣经里没有提起，我也无从去盘根问底。但不容置疑的是，拉萨路的死而复活带给人们希望、信心和平安，特别是像我这种身处逆境、身患末期癌症的病人，他让我从惧怕死亡的幽谷里走出来，帮助我重拾坚固对神的信心。因此我得到了答案，2000多年来受益于拉萨路奇异见证的人们，包括我这个癌症末期患者，从未到拉萨路的墓前去祭拜追悼他。人们甚至不晓得他究竟被埋在哪儿，但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所以产约瑟弟兄决定在孩子们回家团聚时要开一个家庭会，他将提议把在玫瑰岗山上的那两块墓地卖掉，卖出去收回的钱让三个孩子去决定捐献给需要帮助的人，至于骨灰的安葬也将与家人们商讨一个更加有意义的方式。
嗯，正如弟兄在文末所言，这举动听起来似乎是不合情理，一个走到人生尽头的人和他的家人竟要卖掉为他长眠而准备的墓地。但我相信，当我撒手人间时，我会站在比玫瑰岗山更高更美的天上，向他们挥手遥望，给他们献上父亲的祝福。这样做，他们也一定会在心里纪念他们的父亲，也意了妻子的心愿。听了今天弟兄的见证，朋友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写信分享。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拜拜。
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温暖和安详，那里毫无黑暗，美丽如画，街道闪烁着金光。我永恒的家在天上。